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如何的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我们的主。我们说侍奉主呢是一生之久的，我们盼望呢我们能够走到底，并且呢见主面的时候，主称赞我们是一个忠心的、良善的、又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就是我们的心愿。阿门，
阿
门。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颗心愿，我们真真的是愿意一生之久的来侍奉神。我们说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我们全然摆上，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工人，怎么来完成神的工作呢？那这几天呢我们都是一起的来思考有关工人与工作我们的那边的一些内涵的要素。作为神的工人，我们要懂得如何的来建立起我们自己。我们用这样一种的棒球的一个方式，从主垒开始把我们的个人建立起来，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的人，真真在神面前蒙神喜悦的一个人。我们愿意一生之久的来好好的来服侍。在走这条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不少的同工了，都有家庭的，都有夫妻，都有孩子的。那我们下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侍奉主呢，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的整体的来服侍。一个传道人的成功与失败呢，往往呢就是建立在家庭是否能够同心，往往就建立在呢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就是用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彼此的来互相的一起来劝勉一下，究竟我们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我们如何的来建立起一个家庭，一个神所喜悦的、蒙神喜悦的一个的家庭呢？那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就我们一起的来牧养我们的家园，我们一起的来真真好好的来牧养我们的不论是我们个人，也是呢牧养我们的一个家庭。好，牧养我们的家园呢，我们需要呢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的配偶，彼此的一个的认识，知己知彼。那你对你个人认识多少呢？你对你的配偶认识多少呢？那我们是一生去认识他，去明白他，他的一些的成功软弱，他的一些的亏缺，他的一些的优点，那我们都需要呢好好的认识。所以知己知彼呢是非常重要的。近代的心理学呢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呢是我们的脑子里面呢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大脑呢是分成左右的两面的。这左右的两面呢各有不同的功能我们先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左脑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他想的事情呢都是很逻辑性的，并且呢是做事情很认真的，并且呢是所谓的二度的空间的看事情是平面的，做很实意的、实事求是的，并且呢很有计划的。他的逻辑的思维呢是很单元的，一二三这样子发展出来的就是左脑型的。那右脑型呢，比如说一个人他是注重右脑的发展的，比较发达的，他呢是比较感性的，充满着感受，充满着激情的。那他做事情呢比较轻松一点的很喜欢玩的然后呢是三度的空间的，是立体感的，很有创意的，很激性的，一喜欢做了他就做的并且呢他的逻辑思维呢是多元的。那我们中间各位同工，我们做一个调查，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请问呢，你是属于左脑型比较多的，平常呢啊很有规律的，一起床呢就把你的床铺呢都是收拾好的，穿着的很整齐的，很认真的啊，很有计划的，请举个手。啊，有不少，不一定是男的，女的也一样可以的哈。好的，你认为你是右脑型的啊，很激情、很激性的啊，是很会欣赏大自然、三度空间的啊，举个手。啊都有不少哈，还有的没有举手的。
不知道，
两个都平衡的啊，很好啊，我是没有脑的。那我们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左脑型的，表示偏向左脑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呢是欣赏一下音乐啊，看看一些绘画，就平衡一下。如果你是右脑型的，那你还没有做事情之前呢有一些计划啊，那平衡一点呢是总是好的。那夫妻呢，如果一个左脑型的配一个右脑型的，这很多生活的情趣了啊，往往呢生活的一些的点点滴滴的矛盾呢就在一些细微的地方里面产生了，对不对啊？那这是我们经常要适应的，我跟师母也经常要适应的。那因为呢我是左脑型的，你知道我在神学里面叫什么科的，我是叫系统神学的。什么叫系统神学呢啊，这 systematic theology 啊 ST 啊 ST 呢，他们的学生说呢是 sleeping time 啊。于是呢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呢，你要讲很多故事啊，让他们不会睡觉的啊，所以不然的话真的变成 sleeping time 啊。那我呢就需要呢转移一下，有的时候听听音乐，有的时候呢是做一些的啊，不是左脑型的，不是逻辑型的。我在我们那边那个神学院也是带着一个大学的，我在那边呢也是叫绝学的，说的是非常是左脑型非常逻辑型的，但是呢这那么多年来呢，神呢就是慢慢来磨造我，让我呢开始呢对感性啊，对我的感情啊情绪能够呢有一些的真正的有一些感受。跟刚刚李诗的唱最后一首诗我都很感动，真的是我的眼睛里面都闪出一些裂痕来的，真的是。那我们需要平衡一点啊，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呢生活上呢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男女呢都有分别的，男女呢刚才我们看的你在台上看的时候呢，有的女的都很左脑型的，有的弟兄也是如此。那有的男的呢他也很有感性的，都有，不能一概而论说呢女的一定是感性的一见面就哭的男的就是谈天下大事不会表露我们的感情，不一定的。但是呢男女的确是有不同的，我们的男士呢我们是行动型的，要做事情啊。说呢一个男人呢到了退休的时候呢是一个危机啊。一个男人退休的时候呢，因为他过去的他的身份呢是建立在他的工作里面，一旦没有工作了，没有那个身份呢就百病丛生了。你有没有见过男的一退休以后就这个病那个病啊，甚至呢有的就不在了，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到了退休了大家要注意啊，你要预备一下。有些男的，那女的不一样的，女的呢她是比较是一个一个存在型的，很多关系的网络的，所以呢她退休呢还会有照顾孩子啊孙子女啊，还有很多的姊妹们啊都可以呢很谈心的，都可以解开心中的结的。但是呢我们男女的确是有不同，男的呢看事情呢是粗枝大叶的，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很细心的啊，有的弟兄呢非常细心的，但是呢我呢就是粗枝大叶的啊，看事情只是看大图画的，一些细节呢我就很忽略了啊。所以呢要师母来提醒的，昨天师母呢看到我这个袋子呢反过来黑的啊，你们都要整我一下，所以呢那我们哎，你们都没有注意的，这都是粗枝大叶的，现在才注意到的，对吧？是，他的设计呢，其实很好的，他你顺着他的话呢，就蓝色的那个袋子呢，就会 流出来，不然呢，那就反过来黑的那一面呢就流出来的。所以呢，是这你是细节型的还是什么？你是很低调的，还是呢
看情形啊？
也看情形的，还是很有适应力很强的。那我们男的是比较事业型的，刚刚说了啊，就是我们的尊严呢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一旦没有工作没有身份，那我们整个就没有尊严了，那我们的适应就比较难的。那女的怎么样呢？女的就是比较是存在型的啊，就是她生活在一个的环境，有一个的生活的圈子啊，并且呢比较是细节的，比较是对事情呢很精致的啊。我顺便讲一个秘密啊，这讲秘密呢我们同工没关系了哈，那就是这次我们来呢其实不应该来的，因为呢是我的师母呢她是大生日大寿的啊。然后呢就是说起先是我先来，后来呢那我先来她留在家不好吗，然后呢就请她也过来啊，今天是她的生日。
哇，我们唱歌来，我们唱歌，先讲完道
，以后吃饭的时候你们晚的，那就是比较世气的，比较精致的啊。那我呢，男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粗枝大叶呢，就什么都忘了，什么纪念啊，什么的日期啊都忘了，都会有的。我们弟兄啊，你会不会这样子？那你记得你的结婚的纪念日吗？还生日啊，还是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对吗？那我们女的比较是关系型的，很多的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那个网络，所以很有满足感。那彼此的互相支持，我们弟兄呢，一旦有事情呢，我们就藏在心里面，都不跟人家讲话。那结果呢，就是闷在心里面啊，越苦闷呢，就越难面对。啊，所以呢，我看男女呢，的确是有不同的，你要多认识你自己啊，多认识对方，然后呢，能够呢啊，多去有爱的一些肯定啊，去欣赏一下对方，是少一点的批评啊，这些都是互相我们来鼓励的。你肯定他就是祝福他，那你祝福他就是呢多一点的释放爱意。不必呢，就是说呢，买什么名贵的一些的珠宝啊、钻石啊，当你有能力买的都更好了哈。你买一颗的，那说多少卡的什么钻石戒指的，当然是很好。但是你知道钻石戒指的元素是什么？碳啊，你是买了一块碳而已啊，只是那一块碳呢，当时经过了高压高热以后成为结晶，成为了钻石而已。但是呢基本上都是碳嘛，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不需要呢花那么多钱啊，你能够讲一句的好话，一句的良言，使人的心呢欢畅的啊，你能够我们能够多一些的欣赏他，祝福他。那过去呢这师母支持我很多的啊，都是在幕后呢来支持啊，来菲律宾啊，在牧会啊，在宣教啊等等的，他都很支持我。那我现在到了退休之年了，那退休之年，那我还没有退，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接班人。如果你们中间有不单的，过来接我的班的那就好了啊。那我有了接班人呢，我就要退了啊。那我退呢，退了以后做什么呢？刚说了，没有一个身份，我们就很难受的啊。那我呢，就是早收更换。什么早收更换呢？就是师母有一个生命树的禅经班的，那我以后呢就是要支持他啊，作为呢成全他，然后呢就是一个角色的更换。以前他支持我，现在呢我来支持他。那一个爱的肯定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来学习，来操练一下啊，好好的来学习，来操练，就看守我们的家园，我们家庭里面的葡萄园。我们要学习来肯定。那你们的配偶呢不一定今天呢都在，如果今天在的话呢，那就在你旁边呢很好了，抓着他的手呢给他一个微笑啊，然后呢你想一想，如果你能够现在讲一些好话的一些肯定他的话的， 啊，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讲什么的话呢？啊，你也许呢，称赞他啊，那今天呢，给你很多的很多微笑啊，今天呢，就是跟你弄一下衬衣，让你弄得更好看啊，等等，就是我们需要呢，经常呢来有这样一种的肯定的、欣赏的、祝福的，你能够每一天祝福他，那那一天呢就会过得好一点。早上起来的话呢，就祝福，那那一天呢就过得好一点啊，不然的话呢，就大家呢就反作呢就不好了啊。那我们需要呢沟通的夫妻之道呢，就离不开沟通。那在我们做牧师的，你们做传道人的，都花很不少的时间做辅导的，婚姻辅导。婚姻辅导呢，来来去去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问题。那比如说对金钱的处理的问题啊，姻亲的问题啊，或是呢在对儿女的管教的问题啊。但是最多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沟通上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讲的不能很清楚的沟通出来，接收的不能很快的接收对于对方的那个信息。所以呢，我们说呢，一个爱的沟通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需要呢来栽培如何的来沟通，如何的来表达。沟通本身呢就是一个艺术了，意思说它有一些法则，但是呢也是不一定是那个法则了，就是完全可以完全的可以流利的来用的。但是那法则呢我们还是要讲的。有人讲了一句话，我先用英文来讲，然后用中文再讲一遍。他说呢 ，impression without expression leads to depression， 你明白吗 ？impression 就是呢一个好感，你对一个人有好的印象。without expression， 你不把它表达、感应出来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恶感，好感缺乏感应呢，就产生一个恶感。那你想象一下。男女追求的时候，你如果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有好感，但是呢你就藏在心里面没有表达爱意啊，然后呢就单失在里面，那过了一阵子呢人家就名花有主了，有您没表达出来嘛。对，我们希望呢就把这种的好感，这种的爱意呢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来表达出来，让人家明白我们的那种的心。沟通呢就是表达了，就表白了。那沟通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一些的层次的。这种不同的层次呢，一般来讲是有五个的。一个呢是普通的问候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见面的时候啊，昨晚吃的好不好啊，这问候的啊，就是今天可能会下雨啊，这些的啊，就是说一些问候的。然后再过来呢，就是一些报告型的，报告型的就是讲到一些报告式的啊，待会我们要准时聚会然后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拍照啊，那是报告式的然后呢再过来呢就是讲到一些判断了，判断呢就是比较深层一点了，讲到我们的一些的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你认为呢菲律宾的总统现在怎么样你认为 Donald Trump 怎么样就是一些判断了那再过来呢你看三个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谈天说地了，东南西北的什么都可以谈，天下大事那个中东局势，讲到呢俄罗斯，讲到美国的 Donald Trump， 讲到什么什么天下大事，但是没有讲到我们个人的感受很少讲到我们进献侍奉怎么样内心会不会有一些的孤单有沮丧我们呢很少呢表达我们的感受。那女人呢很容易呢就会讲到感受，三个女人讲起话来呢就是大家抱头大哭了，都可以呢很容易的表达我们的感情这是我们男女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弟兄们呢就要学习呢多讲一下感受因为你讲感受的时候呢，你其实呢是开放自己，开放自己呢讲到我是有缺乏的，我是有不足的。我英文有一句话呢叫 vulnerable， 什么叫 vulnerable？ 就是说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我内心，我没有安全感的，我那边很怕的啊。但是你也打开的时候，怕人家呢不能接受你，或者是呢他反过来呢啊拒绝你，我们就有防备了，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主要是中国时期的那些武士的那样，把自己藏在一个龟甲里边，把那个帽子的盖也盖下来啊，人家看不到你那边，你只是有一个的表面的一个的很威武的一个武士的一个表示。但是呢，我们需要呢有的时候把那个帽子揭开，把那个龟甲拿下来，那把我们的弱点都能够显露一下，在弟兄姊妹里边同工之间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讲到了一些的感受，说最近呢有一些的教会呢推行所谓男人天空，男人天空尤其针对男士，因为男士呢往往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开始就孤立了，开始呢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朋友越来越少，能够开放我们的心交心的朋友呢就越来越少，他可以在人群里面吃吃喝喝啊，但是呢他内心很孤单的，内心呢很寂寞的，对不对？我们的弟兄们，我们弟兄跟弟兄讲几句啊，我们内心的话呢，的确有时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孤单的啊。那有苦呢，就难言，把它吞下去。但是我们需要呢，就找到一些知己的朋友，好好的来交心交心，谈谈我们的难处。但交心的过之前呢，你不需要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你不要呢就是说到了外面拉一个人来，哎呀我跟他讲什么什么，你跟他没有关系，没有一种信任的关系不行。那我们同工呢是建立在一种彼此啊互相的依赖互相的相信的那种关系的里边来勤心吐意的讲出我们的感受，然后最后呢当然是能够呢很坦然的来沟通，很坦然的来表达出我们的这些我们的一些的感受。那讲到沟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几方面呢都要注意的。所谓的我们首先要建立起我们自己利己，再过来呢利言，然后呢就是利听啊，这几方面呢我们都要注意的。什么叫利言呢？什么叫利己呢？利己之道呢就是建立起我们是一个健全的人格 healthy self image。 什么叫人格 healthy self image？ 就是说你对着镜子观看的时候呢，镜中人你喜不喜欢啊？还是嫌自己呢太高了太矮了太胖了太瘦了背景不好了或是出身不好了，总之呢就嫌自己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说呢，你要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格的话呢，需要认识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呢？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同的。人看人看什么呢？看你的外貌啊，你哪一张名片来，你的闲头是什么呢，你的社会地位啊，你如开的是什么啊、一辆车啊，住的是什么一个环境啊，那银行有多少存款啊，这些的都是人看人的东西，看表面的东西，外貌的。谁看人看我们什么呢？看我们的内心的，是否忠心，是否良善，是否有见识啊？是看我们的内心是否纯真，是否呢真正的有一个单纯单一爱主的心啊？这些呢都不是看外貌而已。那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不要呢单是从外貌来认人，也不要呢以外貌来显露自己。再过来呢就回应神的爱，神爱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条件呢？是不是因为呢我们身材有多高？听说呢在中国呢，那女孩子找男孩子呢身高有一定的要求的，以前是一米什么一米七啊，现在好像提高了啊，七二了，七六，哇，越来越要求高。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达到那个一米七二、一米七六的那么高的标准的，对吧？那神爱我们呢，不是说我们达到什么一个标准他才爱我们， 也并不说呢，他要我们得到什么一个学位啊，你要拿到什么什么 MMM 什么啊 DDD 啊才会爱我们的，不是说你拿到什么一个 PhD 他才爱你。其实什么叫 PhD 啊？
不算是班主
任。
Permanent head damage。
哎呀，你就骂我了。我的这个病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但是我的那个头呢，已经是硬了啊，给那些的资料啊、东西啊、研究了，都塞得满满，塞得实实的，啊，不能转弯的。这很多 PhD 那个博士是这样，我以前在 Dallas 牧养的那个教会，你们也在 Dallas， 他们在圣经教会，我在 NU 堂，那 NU 堂我在那个时候呢，他呢拿到博士的有50多个啊，然后正在读的又有50多个，然后他们呢查经班的时候呢，其实博士呢博来博去的啊，那拿着我这一本的权威的啊解经书是怎么说的？另外一个呢，我另外一本又更权威的又怎么说呢？那就博来博去啊，那难道那个是博士吗？那都是这样子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并不说我们拿到什么学位才爱我们，也不是说呢我们在企业界里面有多成功啊，赚了多少钱啊，年薪是多高啊，他才爱我们的啊。如果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有多少人可以上天堂啊，对吧？神不是说要我们做了一个好人十全十美才爱我们才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上天堂。神爱我们是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爱我们？
罪人。
是个罪人，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是不足够，我们很多软弱，很多不配的，在那种状况，并且呢是在一个罪的里边啊，在罪的那个里边不能自拔不能自救的那个情况里边，竟然他就爱我们，耶稣基督就来为我们钉十字架，除去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称为神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能够领受一个永生。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爱，是一种无条件的一个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无条件的爱我们，这是跟世人的一般的观念不同的。一般的观念，这不同的宗教都是你要达到一种行善积德，积到什么多少功德的那个程度才能够解脱，才能够呢超脱的。但是呢，神是看我们还是罪人，在你最终打滚不能自拔的时候，竟然就伸出他救恩的手，把我们拔出来，把我们救拔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回应神无条件的爱。当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是无条件，我接受他无条件的爱，我们就能够正确的面对我们自己，正确的来接纳我们自己，接纳我自己的有软弱的地方，有不完全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啊有尊严的一个人，真正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是我在侍奉上遇上难处，就是我遇上了失败，就是我遇上了别人的一些话语，但是呢我在神面前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他的仆人，他用宝血拯救我，他用他的丰盛的恩典来呼召我，我就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他的呼召，抓住他的应许，他的恩典，然后我就继续的抬起头来，然后面对明天，面对我以后的侍奉。所以我们说立己之道呢，是我们很基本，先从你个人的开始，我们个人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不亢不卑，不自卑也不自大。那自大是自卑的啊，另外一面啊，就是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真正的能够呢建立起一个属神的一个身份。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真的需要，往往很多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自卑感， 我们过去的成长过程里边的一些包袱，我们侍奉中间那几年所遇上的一些的难处，这些的包袱的沉积在我们那边，以至于呢，有什么事情一出现呢，一出自发的在那边啊，产生出一些的那些的反击，产生出一些的激烈的情绪的反应。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先好好处理，把那些垃圾真正射到十字架上，在十字架的面前把这些放下来，放下各样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全心忍耐奔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对吗？那我们需要立起。还有呢，就是立言。立言是什么呢？立言就是我们沟通的时候讲的表达的那个人，表达的那个人要懂得表达，懂得我们如何很正确的来把我们的意见判断感受来输送出去，传递出去。这种的表达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谓呢，我们沟通的时候呢，就是多要释放一些爱意，真正的来啊，也许透过啊一个的电讯啊，啊透过啊一句的话啊，或是把一些的经文抄下来送给对方啊，或是给他一些的鲜花啊，或是一些平常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表示我们的爱意。那一句的良言呢，真的使人欢畅的啊！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同工，我们需要呢，就学习立言之道，好好的来沟通表达。再过来呢，说立听，说立听呢，是从接受的那方面来讲，别人给我们一个善意，我们接受的时候，你要学习如何接受别人的一个善意啊。别人呢，有的时候是通过言语的一个信息所讲的。啊，有的时候呢是透过肢体言语，是身体的一个信息来表达出来。肢体言语呢是非常重要的，人呢能够呢好像一个扫描机器一样，可以呢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的音调。比如说一个老公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真的没生气，他讲了三句没生气啊，那他的表情啊语调啊，就讲给你听，他正在生你的气，对吗？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注意，除了听到他言语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话，他的肢体的言语我们都要明接受的。然后呢，分解一些批评性的一些教养，曾经那个批评性的那个教养，所以有的人说呢，你还没有回家的路上呢很重要的啊，也在路上的时候呢，不要把你当天的一些的垃圾带回家啊，就是说这个路上呢好好祷告。把那些重担啊，老板对你不好啊，弟兄姊妹讲的什么一些话啊，开会的时候呢，什么一些情绪啊，都把它呢，透过祷告把它放在主的跟前，放在神家的里面。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呢，头五分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就是说一眼观七的，好像一个扫描一看一下那家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是否呢孩子在哭闹啊，是否老婆呢插着手啊。可能他心里太晚回来了，菜已经凉了，孩子生病你也不关注等等，那你好好的把那个本来是充满炸药味的那个的那个情景呢把它解开啊。现在说，哎呀老婆对不起啊，真的是我路上堵车嘛啊，真的是对不起啊，就是先把那个炸药性的味道把它消除一下。所以我们说呢，立听之道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来讲。这一点呢是意思说，我们接收的时候呢要接收的准确，那合一的回应，这样子呢沟通才是能够完整。讲的要讲的准确啊，透过那个媒体是那个言语跟肢体的言语，接收的也接收的准确，那这样子呢沟通起来呢就比较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建立起夫妻的关系也好，朋友的关系也好呢，都需要呢交心的。在夫妻的那个关系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呢学习无条件的接纳对方，真的是无条件的，是所谓的爱人如己，并且呢就对对方来委身。我爱对方与神的爱无条件，虽然过去曾经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一些的伤害， 但是呢，我仍然用主的爱，我们来接纳对方，并且呢，是无妥协的一个的忠诚，真正大家是同舟共济，同在一个家庭里边啊，我们一起的来同病相怜的。那箴言里边呢，就很多的话语呢，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箴言27章里边呢，就是说啊，一个橘言的劝诫，有的时候需要橘言劝诫。啊，虽然忠言逆耳，但是呢，讲一句诚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过分的爱心不讲诚实话，所以一切都是好好，你好，你好，你好，都过了我们一天的生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过分的诚实，爱心不够啊。于是呢，那句话呢是本来是应该讲的，但爱心不够，就是啊，伤了对方的心，很硬的。你看。我们吃药的时候呢，往往呢那个药是很苦的，对吗？于是呢，造药的人呢就把那个药呢放在胶囊里边，啊，然后是用蜜糖呢把它混在一起来吃，那意思说呢就容易进去嘛。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呢，一句的诚实话，就很忠诚的话，忠言，那你要用7-8句的爱心的话，肯定的话把它包起来。然后呢，让他能够受得了你的那些忠不忠实的话，才能产生改变。不然的话呢，你说我讲的是对啊，对啊，那没错是对啊，但是呢，他就不能接受，因为呢，你没有包装好，你没有包装好的时候呢，那句话太硬了，他不能消化，结果呢，他就反应了，反弹了，那就出现问题。那朋友相感呢，也是如此的，彼此要激发爱心的。啊，并且呢，要增加一些透明度，啊，彼此呢能够坦诚的交通，啊，来交心，那合一的称赞，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并且呢料理一些关系，那把一些的垃圾啊，一些的杂草啊要除掉，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除掉一些的垃圾，啊，所以呢，家庭更新的那个会议呢。是你去参加他们的恩爱夫妻营的话呢，他们就会教你如何倒垃圾，感情上的垃圾，沉积了一些的不必要的东西。你试试你的电脑也是啊，你电脑过久了，你要把它的 delete， 把它的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把它删掉了，不然的话积的累积太多了，那个电脑就拖慢了，对吗？我们的感情也是一样，过不久呢。也许透过一些事件出现的，就是清理的、处理一些垃圾的时间、除草的一些时间啊。然后我们要处理事情呢，就事论事啊，真的是啊，成败呢就是一笑置之，并且呢从生活的细节里边，那我们男的，刚说了是粗枝大叶的，至少我是这样子。那姊妹呢是比较精致的啊，那么这。有的时候我们男的就会忽略了生活上一些细节的东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呢，一点的大道理啊，他说呢，理由小一点，亮度大一点，脾气小一点，说话来跟着我来读了哈，说话轻一点，微笑露一点，嘴巴甜一点，态度有一点，心思精一点，脑筋活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信心强一点，灰心慢一点，虚心加一点，傲心减一点，爱人多一点，爱己少一点，虽然只一点，别少看一点，一点加一点就穷许多点啊。一点的大道理啊，就是点点滴滴从生活的细节里边我们来下功夫。现在中国呢提倡所谓细节的管理学，就是一个大企业里面呢，你要看细节，细节你做不好呢，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那我们所生活的细节上如果不处理得好的话，同样会影响呢我们夫妻的一些感情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爱的行动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夫妻在的，或者是他今天不在的话呢，那以后呢，你可以呢，就尝试一下释放爱意。如果他在的话呢，待会呢上去以后呢， 说让他用你的方法来释放爱意啊，的各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那西方的人呢，他们是比较激情，比较是开放的啊，那中国他们的爱人呢是很honey啊，很甜的哈，很你是蜂蜜嘛，但是呢吵架起来还说呢啊，很你心里面说恨你恨你啊，口里面还是恨你的哈。那我们也要释放我们的爱意啊，就是呢好好的来改善一下我们跟那个爱人配偶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没有跟你一块来的，至少呢你用一个微信啊释放一下爱意啊，然后呢就给他一个的电邮，或是一个的微信，给他一个甜心啊，然后呢就表示你对他还是关怀的。他说了以后可能奇怪，哎，今天搞吧，搞什么呢？怎么弄来这样一个电邮，古古怪怪的，他可能不自在的，但是呢还要做的啊。那我们说，夫妻呢需要呢抓住主的应许，爱的一个应许。这爱的应许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看雅各书里面呢，旧约的雅各书里面，他呢就提到呢，就是冬天已过啊，就一直讲到了冬天过了啊，那雨水呢又停止。那他所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男女之间的那个感情，有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严冬，有的时候遇上了一些的风暴。那但是呢这严冬风暴会过去的，这抓住神的应许，在他的应许的带领里边呢，其实都会过去的，不会呢老是呢活在一种的状态的里边的啊。现我们中国人说呢夫妻呢是相敬如宾，对吗啊？然后呢就是古时的人见面呢啊，夫妻是相敬如宾，这个宾字的繁体字呢，就屋檐的里边呢有一个宝贝，对吗？所以呢大家都是很亲的。那现在简体字是什么？相敬如宾。这屋檐里边有什么？一个兵器的啊，于是呢就打来打去了啊，然后就变成热战了。但是呢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呢，相敬如宾，冰冷的冰呢冰冷的冰呢就是冷战呢，所以说呢大家不理睬啊等等。那我们呢要学习呢抓住主的应许，我们真正的来靠主呢，我们来生活下去。那中间呢要很多的学习，学习如何的饶恕，学习如何不记恨，不计较人家的恶啊，这些呢都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包括某一方面他失败了，或是呢甚至他不忠，但是呢我们如果他愿意回头的，我们在主的里边呢，我们要有宽大的心来接纳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学习呢来在家里边呢，我们来抓住主的应许，一起的来祷告，互相的来接纳，彼此的来代祷。因为呢爱里边呢是有很多的考验的，这种的考验呢是我们需要主的应许，主的同在。这种爱的考验呢，刚我提到的雅各书呢，雅各书有一段话呢很有意思的，那也许呢我们读一下第二章啊十五节，要给我们勤劳无礼，就是委外葡萄园的少无礼，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一讲到无礼呢，就想到无礼金了啊，就想到了有一个狐狸精跑进来，是破坏那个花园，对吗？那讲到狐狸精呢，的确是有一个经验呢，是这样子的。对啊，有一次呢，有一对夫妻呢，他的太太发现了他的丈夫呢有怀孕啊，或是有第三者，于是呢，他的整个人失控了。他到了一个市场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就把东西拿了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就出门了，没付钱。那警卫呢就跑出来追他了，他看到后面有人追他了，他就紧张起来了。进入他的车子的时候呢，那警卫呢抓他的车门，他用力一拉，把警卫的手砸在车子里面，那就双重的罪名，一是偷窃，二是伤人。结果呢他们被警察抓了， 到了打电话来，请牧师跟圣母呢去保释他。好，保释他呢，当然要找律师啊，跟他来申辩啊。那这个情况呢，很奇怪的，在我们那边呢，这个律师呢不能出庭跟他辩护，很奇怪。然后呢，他英文也讲得不好啊，于是牧师要跟他做翻译啊，变成了牧师有国了，就是做他的一个律师的辩护律师。他有呢，做11个陪审员，那9个是女的，三个是男的。好了，然后呢，他就讲了，我就预先呢跟他讲，你就讲吧，讲出你的感受了。于是呢，他就讲了，又生意俱下的，又哭啊，在那边讲到我的老公有爱人了、然后呢，就是我都情不自禁了，然后东西忘了付钱啊等等。然后我呢就做他的一个见证人，就说呢，他平常不是这样子，他真的是情绪失控了，这才这样做。然后呢，就跟他讲用英文来解释啊，来讲啊。然后呢，最后他们判案的时候呢，9个女的都同情他，然后就无条件的失望啊。然后回来了以后呢，他的情报真的很厉害的。那我们的做太太的情报网呢都很精亮，又发现那个老公什么出差啊那个地方呢，要是跟那个情人相遇，就知道在什么一个地方相遇。然后呢，他就跑过来，他说牧师，你跟我去捉奸。那你当牧师你怎么办？这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啊。那我看到他这个情况，我说好，我跟师母一块跟你去啊。然后呢，就买了3张机票，要坐飞机去那个地方。好了，租了一部车子啊，就去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呢就预先安排好了，因为那个酒店呢都有一个洞的嘛，那个门哈、就说师母你就站在那边哈，他看到一个美女啊在他前面，然后呢我在他旁边，然后那个太太啊敲门了，安宁了啊，一打开的门，那、他先看到一个美女在前面哇，在师母嘛，那也认得，他开门了，然后呢一看到我们三个人，他立即要关门，但我的脚呢已经挡住了，然后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呢，那很尴尬的，就好像是一个的那些拍电影的那些肥皂片一样的，soap opera 的。然后呢，就你想象一下，他太太，他，然后呢，太太的旁边师母，然后牧师，然后他的后面是那个情人，你看多尴尬的一件事，那真的是无言以对了。那我很严厉的说，你这个婚姻呢，现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间。要么我很严厉的跟他说，你呢就是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要么呢这个婚姻就结束了。那当时他低下头来，那我们也不讲话，他心里面默默祷告。那沉默呢是个很厉害的武器，你要注意，不要老是在那边默默在那边教训他圣经怎么讲。那沉默呢是一个很大的武器，让圣灵在他的里面工作，对吧？然后呢，圣灵就在里面工作。他沉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来呢，抬起头来，他好醒悟过来，他说：“牧师，我跟你回去。”就这样子呢，过了，对吗？所以呢，后来我们这门徒训练啊等等，他现在一家侍奉的变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小狐狸呢，就是破坏辅导员，辅导员正在开花，那你要。不也一定是无厘精啊，那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代替了你的爱人的地位，或是影响了你的爱人，我讲的甚至严重一点，如果是侍奉影响了你们夫妻的关系，那个也可能是小狐狸，我们要注意，要擒拿的，要调整的，不然呢你不调整的话呢，那结果呢是会家庭破裂，就没有道可传呐、不能再侍奉了，对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固本还原啊，固本复原的，回到我们基础的里面，我们来照顾好我们的家庭。那下面的第4章第16节，我们一块又读一下：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内。 是他加给的果子。北风啊，北风是多凛冽，南风啊多闷热，有的时候呢很凛冽的北风吹起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呢很闷热的那种环境，我们要熬过去，对吗？不管是北风南风都可以呢发放出它的馨香的香气啊，让良人能够呢在里边呢享受那个啊佳美的果子。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呢真正夫妻，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啊好的关系，看有什么的事情破坏我们的感情，你要尽快的把它来清拿，尽快的来解决啊，然后呢你看看有哪一些的行动我们需要做的，那你快快做。你不要以为呢时间可以解决问题，时间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你要解决问题才是解决问题啊，但在合宜的时间里面来解决。爱的尾声，我们夫妻呢需要真正的把自己呢尾声给对方 commitment 啊，真正把自己呢尾声。在箴言里面呢同样呢有不是箴言，是雅各书里面呢有这样一段的话，他讲到呢他形容我的妹子说他的心凉啊，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禁，封闭的泉眼。那这比喻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什么用关锁、禁闭、封闭来形容呢？原来呢他形容这种的关系呢，就是啊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啊，能够把妻子的最好的献给对方。那我们一般教会呢不多讲性啊，不多讲男女之间的那个肉体的关系，结果呢我们不讲的话，外面的资讯呢就讲的不太准确的一些信息啊，对吗？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好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教导。在雅各书里面呢有两章的圣经是很具体的描写原体的，这性的本身呢在神的那个创造的计划里面呢是最美的一件事，是男女啊把他的最好的贞操献给对方。但是呢一离开了那个婚姻的关系而进行性的那种行为的话呢，把圣经用很严厉的话，用奸淫、用淫乱来形容。所以你看本身是件好事，是件美事，我们应该把美事好事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啊会众，并且呢也讲到那个后果，你脱离了那个婚姻的关系来进行的，就是神的眼光中呢是看为的是啊淫乱的事情啊。所以他用呢关锁、禁闭来封闭来形容他的贞操，来献给对方，把他最好的来献给对方啊。这呢就是我们要彼此呢要互相的承诺来维生。所以现在呢有的教会呢会办一些的重订婚约的，我们的教会呢几年就办一次重订婚约。那意思说呢结婚了一段时间啊，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彼此的来许愿，来啊起誓，把那个婚约呢再一次的来订立。并且呢有的因为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没有在教会里面行婚礼的，但很渴慕呢能够在教会里面行婚礼，于是呢重订婚约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呢穿得非常整齐，然后呢在教会里边手牵手的一起的来走进来，好像结婚的那个情况，重订婚约。那对尤其对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以前没有在教堂里边举行婚礼，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但已经结婚了，但现信了主了，能够再来做一次，那是非常好的。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是军人出身的，在我们那边啊，他呢就穿上一个军人的服装，然后非常神勇的，然后啊陪着他太太，然后呢有另外一些有的时候几对的人啊，十几对、二十几对的一起的来重订婚约啊。那这个场面呢是非常感人也非常壮观的。所以呢你如果教会呢可以尝试一下重订婚约的话呢，那让他们在教堂里边重新的来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彼此的委身，这是非常好。好了，那夫妻呢有的时候都会遇上了矛盾，遇上了创伤的，对不对啊？在矛盾创伤里边呢就是我们如何和解呢？在雅各书里面第五章都讲到了，你看他的形容的时候呢，你看他当时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啊那个丈夫在外面敲门啊，那个妹子说我已经换了衣服了，我的头不能 他就本外说，我的爱人呢，我的妹妹啊，然后呢，也请你开门呢，我头满了露水了，我在外面呢，弄湿了我的头发。那爱人怎么回答呢？他在里面哈，我脱了衣服了，跟着衣了，洗了脚，不能再玷污，就不开门给他。那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啊，就是他们可能已经产生一矛盾了，把老公赶走，赶到外头了，然后外头的头都弄湿了，然后呢，那上面又说了，老公伸手那个门缝里面伸手了，哎呀，请你开门呐、啊，很苦啊，很苦啊，请你接纳我了。那个太太说，不要你，那老公在外面呢，给人家打伤了，他就是这样一回事。说呢，这种爱的创伤，吵架是有的。请问哪一个家庭夫妻没有吵过架的？举个手来。啊，我这个问题呢，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问的。我通常这种我们叫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没有人会回，会敢举手。那果然呢，有一对夫妻呢举手。那以后完了以后呢，我就取经啊，我就哎呀，真的你从来没有吵过架的，我听听你的故事。然后他们就讲他们故事，他们呢刚结婚不久，然后呢就发现先生有癌症，就面对呢生与死的问题。那还有什么好吵架的啊？那我们一般没有遇上这种极端的情况啊。我们虽然不在天堂，也不是在地狱里面啊，我们是介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人间啊，对吧？于是呢，肯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有一些的吵架的、不协调的。那吵架呢，是一个沟通啊，也是沟通的方法，是负面的沟通。我们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嘛。啊，但不是要动手啊！你老公不要动手，你一动手你理亏了哈、啊。有一次呢，一个老公呢跑过来，他说：“哎呀，投诉了。”他说：“哎呀，那老婆啊，怎么？”然后我说：“你动手打老婆啊？”他说：“没有啊。”然后他动手打你啊？没有啊。但是呢，他动口啊，他骂你啊？他说不是，他骂怎么不是动口？是做什么呢？他把他的衣服呢拿起来啊，捡起来。一个一个的牙齿印，把他老婆咬到。那不管是动口啊动手，那吵架呢都是一个艺术，都是反面的沟通的一个方法啊。那你处理的不好呢，就关系更不好了，就破裂了。那处理的好了，那还是可以呢更加的挽回那个感情，可能会更甜蜜。所以呢，我们说呢，吵架呢。有三个规律的啊，三个规，吵架三律啊，这个我要学的，我要好好的来用的。那第一个呢，就善用我的信息。你留意呢，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是你的信息。你啊，这个又不体贴我，你啊又很晚才回来，你啊又不打电话给我，你啊都看车门又不开门给我，你啊，就是你的信息。指着他的鼻子来骂的，对吧？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啊，指着对方的鼻子骂呢，有几个手指指回来啊？有三个手指指回来了。你骂他一句，他骂回来三句的，对吧？所以呢，就越骂越厉害，越骂越厉害。所以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太太呢，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我：“谢谢牧师教我怎么骂我的老公。”我说：“我怎么叫你骂老公啊？”他说：“我学会了，以后我骂他呢，不会这样指着他鼻子。”以后我骂他就像你啊，都没有指回来了。所以呢，当然我的信息是什么呢？我的信息就是说，我认为，我觉得最近呢，你都不够体贴了。我觉得你最近呢，就是做事情呢，就是不考虑我，你又不把家用带回来。我觉得你最近怎么？我的信息呢是沟通型的信息，那你的信息呢是？指控的啊，并且呢你越讲越大声的啊，你讲你呀的声音就很大了，你不会说哇这样的。我呢是沟通型的信息，所以我认为人家声音呢声浪呢都会降下来，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沟通啊，就是简单的一个可以呢减少我们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的情况。再过来呢，醒察己过，每一次的吵架呢都是双方面， 接管的，即便不是我们自己开始，是对方开始。也许呢，在玩机的时候，我们呢过了头了，我们讲了话伤了他了，也许会这样。所以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的过错啊。对不起，老婆，我讲完了，过了头了啊，对不起啊。这个对不起这个字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要勇于认错。有的时候我们呢为了面子呢啊，不愿意降下降卑下来，就不愿意呢来认错。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太太没有错，你要不要听？当然，老婆肯定要了。刚刚回应的都是警示了啊，弟兄们，你留心听啊。如果发现太太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一定是我做错才害了太太犯错；如果是太太的错，只要她不认错，她就没错；如果太太不认错，我还坚持她有错，那就是我的错。如果太太实在有错，我就要尊重她的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绝对不会错，这句话肯定没有错。若不相信太太肯定没有错，必铸成大错。有一个太太就把这一张呢，把它贴在她的床底床前，她老公就过来向我投诉了。那师傅每一天都说太太万岁，太太万岁。于是呢，我就改了一下，就有上面的一个这些都在电脑里边的，你要就问Joyce了，好了，Joyce印了好多张了。那丈夫呢，偶尔也会犯错的。如果发现丈夫有错呢，可能是他无心之错；如果丈夫真有错，可能因为别人的错害得他犯错。如果丈夫自己犯错，只要他肯认错呢，就该原谅他的错。如果丈夫已经认错了，太太就不要坚持他有错啊。总之，太太原谅丈夫的错，这句话呢肯定没错的，不然呢就铸成大错了啊。意思说呢，真的我们彼此要饶恕，不要怀恨在心，真正的来原谅对方，真正的来彼此的包容。再过来呢，第三律。第一律呢，我们说善用我的信心，省察己过。第三呢是控制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情绪呢，你不控制它，让情绪来控制你呢，我们就讲话讲错了一些话，用错了一些用词然后我们需要控制情绪。当你发现呢，你的声音越来越大，速度越讲越快，你的耳朵越来越热，越来越红，你知道你是情绪高昂的时间。那我们打篮球呢，这个是什么timeout， 这是暂停了。意思说呢，你不是在讨论的时间，也许出去走走出去走的时候不要把门砰一下的关了你要轻轻关上门，在外面走的时候祷告好好把事情交托给主，把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回头再来处理这事情。或许呢，厨房里面你做一些家务设一个苹果，不要呢他进来的时候拿着刀子在他面前养来养去，那就不好但是要控制我们的情绪那假定说呢，我们现在关系都很好那我们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我们吵架，我们能预先在平常心的时候呢，约法三章我们讲好了，有几件事情吵架的时候我们不要做。第一，不要犯旧账，不要呢都把陈年老账呢都把它翻出来，不要呢因为儿子呢打破了一个古董呢，你要管教儿子的时候呢，太太呢来保护儿子，然后呢在那边来吵，那就吵到三年前我叫你不要买那个股票了，你不听，我亏了多少钱你还说三年前，你看五年前你妈妈在本的这边的时候怎么就把过去三年五年七年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呢都把它拿出来找来吵。那我们不要翻旧账， 确定一些的界限，确定一些界限，意思是说呢，有一些的问题呢，别人认为看起来很小的，但是呢，啊，对某一个人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好像是一个的按钮，你一按上去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了啊。比如说，你可以骂我什么都可以，王八蛋，我也可以受得了啊。但是呢，你骂我的妈是王八蛋呢，我就受不了了。意思说那个是我的界限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禁区，他的界限。我们你最知道对方，有的时候呢，因为你最知道对方，所以呢，你讲的话呢，就是讲中他不喜欢听的那些地方，往往就是这样。所以要制定一些的界限，不要含入到日落，尽快的来解决问题，对吧？这是我们都要做的。那尝试呢，把你的三章，又把三章的三章把它啊。在关系好的时候呢，讲出来究竟哪一些是我们的禁区啊？那我们呢，要坚持的爱呢，是能够坚贞的。在雅各书第八章里面呢，就提到什么是形容爱情呢？好像死的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啊，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耶和华的烈焰，爱情的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的，不能用金钱来换取的啊。这些呢都形容什么呢？形容爱情呢，真的是死的坚。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呢，只有死亡才可以把婚约呢解开的。那如火之炼，如水之绵，如金之宝，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坚持的，真正的夫妻的要一生之久，我们能够白头到老，我们来坚持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的婚约的那个爱呢是永不止息的。这是我的全家啊，我呢是有三个孩子啊。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呢，那大儿子呢，他呢是那个时候是一岁多啊。我的儿子在哪里？就这个这边有一个边书斌，有一个是他一些晚大的那个闷闷，现在在边书斌呢做亲姐的那个是 Danilo 的儿子，就跟我的儿子在这边长大。那么做他的太太，我的媳妇，然后他有两个孩子，我第三个快来了，十月份。然后呢是我的一个女儿，大女儿，她的先生上生了一个呢女儿这个是我的小女儿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全家今天我还能多讲一点点吗？今天因为呢我们下面是半个小时，如果讨论的可能又不够时间好不好？我多讲一点点可以吗？多讲几分钟可以吗？
可以。
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一个家庭呢，离不开跟孩子呢，有教养我们的孩子。那怎么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好像是一个园丁，用这个比喻来讲，我们是一个园丁的那个的身份来培养我们的孩子。箴言呢，在诗篇127篇里面呢，有提到呢，我们的妻子在我们的内室里面是多结果子的葡萄园葡萄树。那儿女呢是围绕在桌子的，好像橄榄摘子。那橄榄呢，它是在那个橄榄的主树主干的下面呢，它衍生出来的那些的新的葡萄的，是围绕着那个橄榄树的。那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是他所赐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变为有福。在城门口呢，与仇敌说话的时候，逼不住羞愧。诗人怎么形容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做代管的是属于神的一个产业，是我们代管的。然后呢，就提到呢，用一个的勇士，他的剑带里面的剑来表示那个剑呢是射出去带着影响力的，是在城门口讲到诉讼的地方是有影响力的，然后呢就不至于羞愧的。 那就形容呢我们的孩子能够呢把他养育成才，在社会的教会里边都是成为栋梁，都是带着影响力，并且呢就是我们不会急于羞愧的。那所以我们讲到呢教养我们的孩子，那这样孩子的话呢，我们中间有都做父母的，我们知道呢作为一个的园丁的话呢，你要呢让一棵树的来长大的话，需要呢阳光啊、水分啊、有时间啊、好的种子啊、那泥土好啊、施肥啊、杀虫啊、除杂草啊，你要好好的来爱护它。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园丁他栽种一棵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如此，需要呢带着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那比如说我们都是全然摆上，全然摆上意思说不是把我们的孩子牺牲的，你明白吗？那我们奉献给主，连夫妇同心的侍奉，也不能把孩子牺牲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全然摆上，就忽略了我们家里面的孩子。所以牧师的孩子呢，要么好的非常优秀很成功，要么坏的会很坏，那我们都要注意，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我们的孩子，建立起一个呢好的安全的环境，有爱的爱护来接纳他们，尊重他们的感受，有同理心，能够呢鼓励他们，能够授权给他们，然后呢多欣赏。那当然每一个呢都可以开展出来讲一些的讲座，那我不在这边呢不详细的开展出来讲。我要大家注意的，尤其你在中国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全然摆上，但是呢你不要忽略了孩子啊。当然呢神是有他的恩典啊，神是有他的怜悯，我们中间不少是不进来的，你知道呢。那宋尚杰，我们讲过宋尚杰是全然摆上的，真的是啊。他读完他的化学博士回国的时候呢，他有15年的侍奉，然后呢就离世，并且呢那个时候就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了。然后呢他是在日本侵华之前引起了一个大的复兴，前面5年他在农村里面来布道的，农村布道。然后呢中间5年呢他首先在那个普贤堂在那边来讲道，当时传教士请他在普贤堂讲道，普贤堂呢可以容纳4000-5000人的，当时呢请他讲一天来了5000多人，一个大的复兴，很多人信主，然后信徒要求继续讲，然后于是呢传教士给他继续讲了8天，一个大的复兴。我在那边那个堂里面讲不到，也看真的是感受到宋尚杰博士的那种灵力，圣灵与他同在。他讲到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呢一边讲一边脱了他的外衣，那假定我今天讲一边脱我的 bra 的话，你就很注意力的很难注意了。然后呢他脱了以后呢，他说这是我们的祭司啊，撕开，这是我们的嫉妒，下你知道，这是我们的贪婪，下这是我们的等等不解等等的，就非常形象的把那个信息的印在信徒的心里边。有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布告栏住在这边，那我今天你要我讲什么题目你们建议，比如说很多人建议他一个个写下来写了20多30条，那我们投票，你要我讲哪一个题目大家一起投票就讲那个题目。你看有机会我再讲宋尚杰的故事，但是呢他是全然摆上，有人就当时批评他忽略了他的孩子，但这几点不对的。他呢虽然是全然摆上，上帝也是怜悯他的孩子，他孩子后来呢去了纽约，是在纽约的灵恩堂做传道他两个女儿都在那边，一个当已经去世了然后呢都在那边好好的来侍奉神，说了神有恩典。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不要牺牲我们的孩子，不要呢忽略了他们，还是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用主的爱主的怜悯来带着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呢在健康的环境里边 来领受神的生命，在爱的里面来接纳，来赋权给他们有祭主权等等。那在箴言里面呢，就有不少的一些经文呢，我们也许呢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一下呢，箴言十九章，我们一块来读。劝作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女。箴言十九章十八节，然后我们再来念。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了，他也不偏离。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管教你的儿女，使他就使你的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那这是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做的。那如果用一个房子来形容的话呢，这房子里边地基是什么呢？中国人跟西方人有不同啊，我们中国人往往把那个根基放在权威里面啊，父母的权威。但是呢，外国人把权威呢放在最顶上，是保护的作用。所以那个基础就是啊，用一个可以接纳，用可以有一种安全感的那种的啊，无条件的接纳孩子作为一个基础。你接纳他的时候呢 ，acceptance， 他就产生有一个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大门，那个大门呢就是 availability， 就是可以来亲近父母的。啊，他能够来跟你一起拥抱，跟你一起玩，那就产生出一个的啊悸动。然后两个窗，一个呢是啊可以呢啊亲近的，一个可以欣赏的啊 affection and appreciation， 啊他就产生自爱跟自重。然后呢，你还是呢给他有一个的委托，一个的授权给他 accountability， 他就产生自律。然后最顶上呢就是一个啊那个的啊 authority。就是父母的那个权威是保护性的啊，保护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呢，这是做什么道他呢所做出来的一个的建议。那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盼着家里面呢建立起真正的就是说喜悦的一个家庭，并且呢就是好好的牧养我们的家庭。那现在呢是10:15，那我们时间呢就不够的啊，因为大会呢
十点半
呢，我们就是有上。